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丁酉年九月到戊戌年共一年多，唐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下，至德二年丁酉公元757年九月丁丑日，西德率领轻骑兵来到城下挑战，程千里率领100骑兵打开城门，突然冲出想要擒获他，恰逢西德的救兵赶到，程千里收兵退回，但桥坏了掉进壕沟中，反而被西德擒获。程千里仰头对随从骑兵说，我不幸落得如此下场，这是天意，回去告诉各位将领好好防守，宁可失去主帅也不能失去城池。西德攻城最终没有攻克，把程千里送到洛阳，安庆绪任命他为特进，囚禁在客上。郭子仪认为回纥兵精锐，劝皇上多征调他们的兵力来攻击叛军。怀仁可汗派他的儿子叶护和将军帝德等率领精兵4000多人来到凤翔，皇上接见叶护，设宴慰劳赏赐，满足他们的要求。丁亥日，元帅广平王李处率领朔方等军以及回纥西域的军队共150000，号称200000，从凤翔出发。李处见到叶护，结拜为兄弟，叶护非常高兴，称李处为兄。回纥军到达扶风，郭子仪留他们宴请了3天。叶护说，国家有急难，我们远道来相助，哪里顾得上吃饭。宴席结束后立即出发，每天供给军队羊200头、牛20头、米40斛。庚子日，各路军队都出发了。壬寅日，到达长安城西，在湘鸡寺以北、离水以东列阵。李嗣业担任前军，郭子仪担任中军，王思礼担任后军。敌军100000人列阵于北面，李归仁出阵挑战，官军追赶他，逼近敌军阵前。敌军一起进攻，官军退却，被敌军乘机攻击，军中惊乱，敌军争相抢夺辎重。李嗣业说，今天如果不用身体引诱敌人，军队就没有幸存者了。于是裸露上身，手持长刀，站在阵前大声呼喊，奋力击杀，挡在他刀下的人马都被砍碎，杀了几10人，军阵才逐渐稳定。于是李嗣业率领前军各持长刀，像墙一样推进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披靡。都知兵马使王南德救援他的副将被敌军射中眉毛，皮垂下来遮住眼睛，王南德自己拔掉剑，扯去下垂的皮，血流满面，继续作战不止。敌军在镇东埋伏了精锐骑兵，想要袭击官军后方，侦察兵发现了朔方左厢兵马，使仆固怀恩率领回纥军迎击，几乎将伏兵全部消灭，敌军因此士气低落。李嗣业又与回纥军绕到敌军阵后，和大军前后夹击，从50到90，斩首60000级，填进沟壑中死的人很多，敌军于是大败，剩余敌人逃入城中。到了夜里，喧闹声不止。仆固怀恩对广平王李处说，敌军弃城逃跑了，请允许我带200骑兵追击，活捉安守中、李归仁等人。李处说，将军作战已经很疲劳了，暂且休息，等明天再考虑。怀恩说，李归仁、安守中是敌军骁将，刚刚取胜就失败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，怎么能放走他们？如果让他们重新聚集部众，回来成为我们的祸患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作战讲究神速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李处坚决阻止他，让他回营。怀恩坚持请求，去了又返回，一夜反复4-5次。天快亮时，探子到了，安守中、李归仁与张通儒、田虔真等人都已经逃走了。癸卯日，大军进入西京长安。当初皇上想尽快收复京城，与回纥约定说，攻克京城之日，土地和世人百姓归唐朝，金帛和妇女儿童都归回纥。到这时，叶护想要按照约定行事。广平王李处在叶护马前下拜说，现在刚刚收复西京，如果马上掳掠，那么东京的人都会为叛军死守，不能再攻克了，希望到东京后再履行约定。叶护惊讶地跳下马回拜，跪下来捧着李处的脚说，应当为殿下直接前往东京。立即与仆固怀恩率领回纥西域的军队从城南经过，在浐水东岸扎营。百姓、军士和胡人看到李处下拜的情景，都哭着说，广平王真是华夏和夷狄的君主。皇上听说后高兴地说，我不如他啊。 李处整顿队伍进入城中，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。李处留在长安安抚了三天，率领大军向东出发，任命太子少傅国王李矩为西京留守。甲辰日，捷报传到凤翔，百官入朝祝贺，皇上泪流满面，当天就派中使旦廷尧入蜀地上奏太上皇，命左仆射裴冕进入京师祭告天地宗庙并安抚百姓。皇上派快马从长安召李泌回来，李泌到后，皇上说，我已经上表请求太上皇东归，我应当回到东宫重新尽儿子的职责。李泌说，表还能追回来吗？皇上说，已经送走很远了。李泌说，太上皇不会来了。皇上吃惊，问原因。李泌说，按道理和形势自然如此。皇上说，那怎么办？李泌说，现在请再以群臣的名义写一封贺表，说明从马嵬驿请求留下，到灵武劝进，以及现在成功，圣上思念早晚侍奉，请太上皇迅速回京以接受孝养之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皇上立即让李泌起草贺表。皇上读后流泪说，我当初以至诚之心愿意交还国政，现在听到先生的话才明白其中的失误，立刻命令中使带着贺表入蜀，于是与李泌一起饮酒同榻而睡。而李辅国请求取来宫中钥匙交给李泌，李泌请让李辅国掌管，皇上同意了。李泌说，我现在报答恩德已经足够了，再做闲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？皇上说，我与先生多年共同忧患，现在正要一起享受快乐，为什么突然就要离开呢？李泌说，我有五个不能留下的理由，希望陛下听任我离去，免除我于死。皇上说，什么意思？李泌回答说，我遇到陛下太早，陛下任用我太重，宠爱我太深，我的功劳太高，行迹太奇特，这就是我不能留下的原因。皇上说，先睡吧，改天再商议。李泌回答说，陛下现在在我的榻上躺着，尚且不能答应我的请求，何况将来在朝堂之上呢？陛下不听任我离去，是杀我。皇上说，没想到你如此怀疑我，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办杀你的事呢？这简直是把我当成勾践了。李泌回答说，陛下不办杀我，所以我请求回去，如果已经办了，我哪里还能说话？而且杀我的不是陛下，而是武不可。陛下往日待我如此，我对于有些事情尚且不敢说，何况天下已经安定，我哪里还敢说呢？皇上过了很久说，你是因为我不听从你北伐的计谋吗？李泌回答说，不是，我不敢说的是关于建宁王的事。皇上说，建宁王是我的爱子，性格英明果断，在艰难时期有功，我难道不知道吗？但他被小人教唆，想要害他的兄长，图谋祭祀，我为了国家大计，不得已除掉了他。你不知道其中的详情吗？李泌回答说，如果他有这种心思，广平王应该怨恨他，但广平王每次和我谈起他的冤屈，总是流泪呜咽，我现在一定要辞别陛下离去，才敢说这些。皇上说，他曾经在夜里摸广平王的身体，想要加害。李泌回答说，这都是出自谗人之口，难道建宁王这样孝顺有爱聪明的人肯做这样的事吗？而且陛下当年想用建宁王为元帅，我请求用广平王，建宁王如果有这种心思，应该深深怨恨我，但他认为我忠诚，更加亲近我，陛下由此可以考察他的心思了。皇上于是流着泪说，先生说的对，过去的就不追究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李泌说，我之所以说这些，不是追究过去，而是希望陛下谨慎对待将来。从前天后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是太子李弘，天后正图谋称制，厌恶他聪明，用毒酒杀了他，立次子雍王李贤。李贤内心忧虑恐惧，做了黄台瓜词，希望以此感悟天后。天后不听，李贤最终死在前中。其次说，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，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使瓜稀，三摘犹为可，四摘抱蔓归。如今陛下已经摘了一次了，千万不要再摘。皇上惊愕地说，难道有这样的事吗？你录下这首词，我应当写在衣带上。李泌回答说，陛下只要记在心里，何必表现在外面呢？当时广平王有大功，张良帝嫉妒他， 暗中散布流言，所以李泌提到这件事。李泌又坚决请求归隐山林，皇上说等将要出发时再商议。郭子仪率领番汉兵追击叛军到潼关，斩首5000级，攻克华阴、弘农二郡。关东送来俘虏100多人，皇上下令全部斩首。监察御史李勉对皇上说，如今首恶还未铲除，被叛军玷污的人遍及半个天下，听说陛下起兵，都想要洗心革面，接受圣上的教化，现在全部杀掉，这是驱赶他们去追随叛军。皇上立即派人赦免了他们。冬季10月丁未日，但廷瑶到达蜀地。壬子日，新平军奏报在武关击败叛军，攻克上洛郡，吐蕃攻陷西平。尹子奇长期包围睢阳，城中粮食吃完了，有人建议弃城向东逃走。张巡、徐远商议，认为睢阳是江淮地区的屏障，如果放弃他离开，叛军必定乘胜长驱直入，这样江淮就丢了。况且我们的军队饥饿羸弱，逃走也必定到不了。古代战国诸侯尚且互相救援体恤，何况我们临近各位将帅呢？不如坚守等待援军。茶纸吃完了就吃马，马吃完了就张网捉麻雀、挖老鼠，麻雀老鼠又吃完了，张巡献出他的爱妾，杀了给士兵吃，徐远也杀了他的仆人，然后搜罗城中的妇女吃，吃完了再吃老弱男子。人们知道必死，没有背叛的，所剩只有400人。癸丑日，叛军登城，将士们生病不能作战。张巡向惜败了2败说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不能保全城池，活着既然无法报答陛下，死后应当变成厉鬼来杀贼。城池于是陷落，张巡、徐远都被俘。尹子奇问张巡说，听说你每次作战都瞪裂眼眶，咬碎牙齿，为什么呢？张巡说，我这在吞灭叛贼，只是力量不够罢了。尹子奇用刀撬开他的嘴看，只剩下3-4颗牙齿。尹子奇认为他的行为很异劣，想让他活下来。他的部下说，他是守节的人，终究不会为我们所用，而且他深得军心，留下他将成为后患。于是连同南霁云、雷万春等36人都被斩首。张巡临死时面色不变，神态自若。徐远被活着送到洛阳。张巡当初守卫睢阳时，士兵仅10000人，城中居民也有数万。张巡见过一次，问过姓名，以后没有不认识的。前后大小战斗共400多次，杀死敌军士兵12万人。张巡用兵不按照古代兵法教习作战阵法，命令各将领根据自己的想法教习士兵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张巡说，现在与胡虏作战像云和鸟散一样变化无常，几步之间形势就有不同，临机应对突发事件在于呼吸之间，如果动辄询问大将，事情就来不及了，这不是懂得用兵变化的人。所以我让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，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，派遣他们前往，就像手指挥手指一样，兵将相互熟悉，人人各自为战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自从起兵，器械、铠甲、兵器都是从敌人那里夺取的，不曾自己修理。每次作战，将士中有人退却散开，张巡就站在战场上，对将士们说，我不离开这里，你们为我回去决一死战。将士们没有人敢不回去拼死作战，最终击败敌人。他又推心置腹待人，没有怀疑隐瞒，临敌应变，出奇制胜，号令严明，赏罚有信，与大家共享甘苦冷暖，所以部下争着笑死出力。张浩听说睢阳被围紧急，日夜兼程急速前进，传檄文给浙东、浙西、淮南、北海各节度使以及谯郡太守吕秋晓，让他们一同救援。吕秋晓一向傲慢凶狠，不接受张浩的命令。等到张浩赶到，睢阳城已经陷落3天了。张浩召来吕秋晓，用杖刑杀了他。张通儒等人收集残余部众逃往陕郡据守，安庆绪出动洛阳所有兵力，派他的御史大夫严庄率领与张通儒会合来抵抗官军，加上原有军队步兵骑兵仍有15万。几位日，广平王李处到达曲沃，回纥叶护派他的将军鄙师吐蕃裴罗等人率领军队沿着南山搜索埋伏，于是驻军在岭北。郭子仪等人在新店与叛军遭遇，叛军依山列阵。 郭子仪等人起初与他们交战不利，叛军将他们赶下山。回纥军从南山袭击叛军背后，在黄尘中射出十多支箭。叛军惊慌地回头说，回纥来了，于是溃败。官军与回纥军夹击，叛军大败，尸体遍布原野。严庄、张通儒等人放弃陕郡向东逃走，广平王李处、郭子仪进入陕城，仆固怀恩等人分路追击。严庄先进入洛阳报告安庆绪。更深日夜里，安庆绪率领他的党羽从院门逃出，逃往河北，杀掉了所俘获的唐将哥舒翰、程千里等30多人，然后离去。徐元死在偃师。壬戌日，广平王李处进入东京洛阳。回纥军的意思还不满足，李处对此很忧虑。父老们请求收集罗锦10000匹来贿赂回纥，回纥才停止。从成都回来的使者，太上皇下达告令说，应当给我剑南一道作为供养之地，不再回来了。皇上担忧恐惧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几天后，使者到达，说太上皇刚得到皇上请求归还东宫的奏表，徘徊犹豫不能进食，想要不回来。等群臣的奏表到了，才非常高兴，命令设宴奏乐，下达告令，确定了出发日期。皇上召来李泌，告诉他说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李泌不停地请求回山，皇上坚决挽留他，但留不住，于是听任他回衡山，命令郡县在山中为他修建房屋，给予3品官的待遇。癸亥日，皇上从凤翔出发，派遣太子太师韦见素进入蜀地，奉迎太上皇。乙丑日，郭子仪派遣左兵马使张用济、右武锋使浑世之率领军队攻取河阳和河内。严庄前来投降，陈留人杀死尹子奇，全郡投降。田承嗣在颍川围攻来天，也派遣使者来投降。郭子仪回应迟缓，田承嗣再次反叛，与武令寻都逃往河北。皇帝下达制书，任命来天为淮南节度使。丙寅日，皇上到达望贤宫，得到东京的捷报。丁卯日，皇上进入西京，百姓出城门奉迎，20里连绵不断，跳舞跳跃，呼喊万岁，有人哭泣。皇上进入居住在大明宫，御史中丞崔器命令接受叛贼官爵的百官都脱去头巾，赤脚站在含元殿前，捶胸叩头请罪，用士兵包围他们，让百官观看。太庙被叛贼焚烧，皇上身穿丧服，面向太庙哭了3天。这一天，太上皇从蜀郡出发，安庆绪逃往邺郡据守，将邺郡改为安城府，改年号为天城。跟随的骑兵不超过300人，步兵不超过1000人。各位将领阿史那、程庆等分别投往长山、赵郡、范阳。10天内，蔡希德从上党，田承嗣从颍川，武令寻从南阳，各自率领所部军队归附他。又招募河北各郡的人，兵众达到6万，军事再次振作。广平王李处进入东京时，接受安禄山父子官职的百官陈希烈等300多人都穿着丧服，悲伤哭泣，请求治罪。李处根据皇上的旨意释放了他们，不久又命令他们前往西京。几次日，崔器命令他们到朝堂请罪，如同西京百官的礼仪，然后关押到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。那些府县的小吏、承办人等被叛贼驱使追捕百姓的，也都关押起来。起初，集郡人甄记有节操品行，隐居在青岩山。安禄山任采访使时，奏请让他担任长书记。甄记察觉安禄山有异心，假装得了风疾，被抬回家。安禄山反叛后，派蔡希德带着2个行刑的人，拿着封好的刀罩他。甄记伸头等待刀砍，蔡希德报告安禄山说他确实有病。后来安庆绪也派人强行把他抬到东京。1个多月后，恰逢广平王李处平定东京，甄记起身到军门拜见李处，派他前往京师，皇上命令将他安置在三司，让接受叛贼官爵的人排列参拜，以使他们羞愧，任命甄记为秘书郎。国子司业苏元明声称有病不接受安禄山的官职，皇上提拔他为考功郎中，知制告。壬申日，皇上登临丹凤楼，下达制书，世人百姓接受叛贼官禄，为叛贼效力的人，命令三司分条列出奏报。那些因为作战被俘虏，或者居住地靠近叛贼，因而与叛贼有来往的人， 都允许自首免除罪责，他们的子女被叛贼玷污的不予追究。癸酉日，回纥夜户从东京返回，皇上命令百官在长乐驿迎接他，皇上与他在宣政殿宴会。夜户奏报说，军中马匹缺少，请求将我的军队留在沙苑，我回去取马，回来为陛下扫除范阳的残敌。皇上赏赐他后送他离去。十一月，广平王李处、郭子仪从东京到来，皇上慰劳郭子仪说，我的家国是由您再造的。张浩率领卢炯、来添、吴王李之、李嗣业、李焕五位节度使攻取河南、河东的郡县都攻克了，只有奈元昊占据北海，高秀岩占据大同，没有攻克。己丑日，任命回纥夜户为司空、忠义王，每年赠送给回纥20000匹绢，让他们到朔方军领取。任命严庄为司农卿。皇上在彭元时改用栗木制作九庙的神主。庚寅日，在长乐殿举行朝享祭祀。丙申日，太上皇到达凤翔，随从士兵600多人，太上皇命令将全部武器装备缴入郡府仓库。皇上派遣3000精锐骑兵奉迎。12月，丙午日，太上皇到达咸阳，皇上备好法驾在望贤宫迎接。太上皇在宫南楼，皇上脱下黄袍，穿上紫袍，望见楼下马，快步上前，在楼下跪拜舞蹈。太上皇下楼，抚摸着皇上哭泣。皇上捧着太上皇的脚，哽咽不能自已。太上皇要来黄袍，亲自为皇上穿上，皇上伏地叩头，坚决推辞。太上皇说，天命人心都归于你，使我能安享晚年，这就是你的孝心。皇上不得已接受了。父老们在仪仗外面欢呼并叩拜。皇上命令打开仪仗，让1000多人进去拜见太上皇。他们说，臣等今天再次看到两位圣人相见，死而无憾了。太上皇不肯居住在正殿，说这是天子的位置。皇上坚决请求，亲自扶着太上皇登殿。上食官敬奉食物，皇上先品尝然后进献。丁未日，将要离开行宫时，皇上亲自为太上皇试马并进献给他。太上皇上马，皇上亲自拉着缰绳，走了几步，太上皇让他停下。皇上骑马在前引路，不敢走迟道。太上皇对左右说，我当天子50年不算尊贵，现在做天子的父亲才算是尊贵啊。左右都高呼万岁。太上皇从开远门进入大明宫，驾临含元殿，安抚慰问百官，然后到长东殿拜谢九庙神主，痛哭良久。当天驾临兴庆宫，于是居住在那里。皇上多次上表请求退位返回东宫，太上皇不答应。辛亥日，任命礼部尚书李宪、兵部侍郎吕英为祥礼使，与御史大夫崔器共同审理陈希烈等人的案件。李宪任命殿中侍御史李七云为祥礼判官，李七云办案多注重公平宽恕，所以人们都怨恨吕英、崔器的苛刻严酷，而李宪独得美誉。戊午日，皇上登临丹凤楼，大赦天下，只有与安禄山一同反叛以及李林甫、王弘、杨国忠的子孙不在赦免之列。立广平王李处为楚王，加封郭子仪为司徒，李光弼为司空，其余属郡灵武随从护驾立功的臣子都晋升官阶，赐予爵位，增加食邑各有差别。李正、卢毅、严杲清、袁吕谦、徐远、张巡、张介然、蒋清、庞坚等都加以追赠，并授予他们的子孙官职。战死的人家免除2年赋税徭役，各郡县明年的租庸减免1/3。近来所改的郡名、官名一律依照旧制，将蜀郡改为南京，凤翔改为西京，西京改为中京，封张良帝为淑妃，立皇子南阳王李系为赵王，新城王李景为彭王，颍川王李宪为衍王，东阳王李挺为金王，李光为襄王，李坠为启王，李嗣为赵王，李昭为新王，李栋为定王。议论的人中，有的指责张巡死守睢阳不撤退，与其吃人不如保全人民。他的朋友李翰为他作传，上表奏报，认为张巡以少击众，以弱制强，保卫江淮地区以等待陛下的军队，军队到达而张巡战死，张巡的功劳很大。而议论者有的指责张巡吃人， 认为张巡愚昧于死守，这是抑制善行，宣扬恶行，记录缺点，抛弃功绩，我私下感到痛心。张巡之所以固守，是等待各路军队救援，救援不到而粮食耗尽，粮食耗尽而不得不吃人，这违背了他平素的志向。假使张巡守城之初就已经有吃人的计划，损失数百人来保全天下，我尚且说功过相抵，何况这并非他平素的志向呢？如今张巡死于大难，没有看到太平盛世，只有他的美名是他的荣耀和愤怒。如果不及时记录，恐怕年代久远而不传，使张巡生前死后都不得志，确实可悲啊。我斗胆撰写传记一卷献上，请求编列于史官。众人的议论从此平息。此后赦令没有不提到李正等人的，而只有程千里因为被生擒到叛贼朝廷，没有受到褒奖追赠。甲子日，太上皇驾临宣政殿，将传国玉玺交给皇上，皇上这才流着泪接受了。安庆绪向北逃跑时，他的大将北平王李归仁以及精兵叶洛河、铜锣、六州胡数万人都溃散逃归范阳，所经过之处俘虏掠夺，无论人畜没有遗漏。史思明对他们严密防备，并且派遣使者在范阳境内逆机招降，叶洛河、六州胡都投降了。铜锣不服从，史思明发兵攻击他们，铜锣大败，全部被夺回所掠夺的东西，于众逃回自己的国家。安庆绪忌惮史思明的强大，派遣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前往征兵，并趁机秘密图谋他。判官耿仁智劝说史思明，大夫您位高权重，没有人敢进言，我耿仁智愿意说一句话而死。史思明说，为什么？耿仁智说，大夫之所以为安氏效力，是迫于凶威罢了。如今唐氏中兴，天子仁圣，大夫如果率领所部归附唐朝，这是转祸为福的计策。皮匠乌承慈也劝说史思明，如今唐氏再造，安庆绪不过是树叶上的露水罢了，大夫为什么与他一起灭亡？如果归顺朝廷来洗刷自己，易如反掌。史思明认为他们说的对。阿史那承庆、安守忠带领五千精锐骑兵随行到达范阳，史思明率领数万部众迎接他们，相距一里左右，派人告诉承庆等人，相公和王远道而来，将士们非常高兴，但边兵胆怯懦弱，害怕相公的部下，不敢前进，希望放下弓箭来安抚他们。程庆等人听从了。史思明引导程庆等人进入内厅欢乐宴饮，另外派人收缴他们的铠甲兵器，各郡的士兵都发给粮食遣散，愿意留下的给予厚赏，分别隶属各营。第二天囚禁了程庆等人，派遣部将窦子昂、敬奉表彰率所部十三郡及八万军队前来投降，并且率领他的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也率所部来降。乙丑日，窦子昂到达京师，皇上大喜，封史思明为归义王、范阳节度使，他的七个儿子都授予显要官职，派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前往宣慰，让他率领所部军队讨伐安庆绪。在此之前，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，史思明召张忠志回范阳，派他的部将薛鄂代理衡州刺史，打开井行路，招降赵郡太守陆绩，命令他的儿子史朝义率领五千士兵代理冀州刺史，派他的部将林湖、张为亳州刺史。乌承恩每到一处宣布诏旨，苍、营、安、申、德、地等州都投降了，虽然相州没有攻克，河北大体上被唐朝拥有了。太上皇给皇上加上尊号，称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。郭子仪返回东都经营河北，崔杞、吕英上言，那些陷入叛贼中的官员背叛国家，顺从伪朝，按照法律都应当处死。皇上想要听从。李宪认为，叛贼攻陷两京，天子难寻，人们各自逃生，这些人都是陛下的亲戚或功臣旧勋的子孙，现在一概以反叛法处死，恐怕违背了仁恕之道。而且河北尚未平定，群臣陷于叛贼的还很多，如果宽恕他们，足以打开自新之路，如果全部诛杀，这会使他们依附叛贼的心更坚定。尚书说，消灭那些首恶协从的不予追究。吕英、崔杞拘泥于条文，不通小大局，希望陛下考虑。争论了多日，皇上听从了李宪的建议，以六等定罪，重的在闹事处死，其次赐令自杀，其次重杖100，其次三等流放贬官。 壬申日，在城西南独柳树下斩杀了达西巡等18人，陈希烈等7人被赐令在大理寺自杀，因受杖刑的在京兆府门前执行。皇上想要免除张俊、张继的死罪，太上皇说：“张俊、张继侍奉叛贼，都担任了重要官职。张俊还为叛贼毁坏我家室，罪不可赦。”皇上叩头再拜说：“臣没有张说父子，就没有今天。臣不能救活张俊、张继，如果死者有知，臣有什么脸面到九泉之下去见张说？”于是俯伏流泪。太上皇命令左右扶皇上起身。张继为了你长期流放岭南，张俊一定不能活，你不要再救他了。皇上哭着听从了命令。安禄山所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，唯独因为他在叛贼中能保护百姓，没有获罪。不久，有从叛贼中来投降的人说，唐朝群臣中跟随安庆绪在邺郡的，听说广平王赦免了陈希烈等人，都自己悲伤悔恨，失身于叛贼朝廷，等听说陈希烈等人被诛杀，就停止了。皇上非常后悔。陈司马光认为，作为臣子，一旦在官府登记姓名，献身于君主，就应当至死没有二心。李希烈等人有的贵为亲相，有的与皇室是亲戚，在太平的日子里，没有一句话来规劝君主的过失，挽救国家的危亡，而是迎合君主以求得荣身，窃取富贵。等到天下大乱，皇帝流亡，他们却苟且偷生，只顾念妻子儿女，向贼人献媚称臣，并为贼人效力，这是屠夫和卖酒人所羞耻的，连猪狗都不如。如果再保全他们的性命，恢复他们的官爵，那就是谄媚阿谀的臣子无论到哪里都能得逞了。像颜杲卿、张巡这些人，天下太平的时候被排挤到外地，沉沦于下层职位，天下大乱时又被抛弃在孤城，被敌人粉身碎骨。为什么善良的人如此不幸，而作恶的人如此幸运？朝廷对待忠义之士这样刻薄，而对奸邪之人这样优厚呢？至于那些微贱的臣子、巡逻的士卒，他们没有参与谋划，没有接到号令，早晨听到皇帝亲征的诏书，晚上就不知道皇帝的行在，却还要责备他们不能护从，这不是太难了吗？用六等来议定刑罚，这就可以了，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？以前的妃子韦氏被废为尼姑后，住在宫中，这一年去世。设置左右神武军，选取早期的随从子弟充任，其制度都如同四军，总称为北衙六军。又挑选善于骑射的1000人作为殿前射生手，分左右厢，号称鹦鹉军。将河中防御使升格为节度使、管辖仆、将等7州，分剑南为东川、西川节度使、东川管辖子、遂等12州，又设置京礼节度使、管辖京、礼等5州，设置魁辖节度使、管辖魁、辖等5州，改安西为镇西。乾元元年戊戌，公元758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太上皇驾临宣政殿，授给册书，加上尊号。皇上坚决推辞大圣的称号，太上皇不允许。皇上尊奉太上皇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。在此之前，官军已经攻克京城，宗庙的器物以及府库的资财大多散落在民间，朝廷派遣使者检查搜括，很是骚扰百姓。已有日下令全部停止，于是命令京兆尹李宪安抚街市。二月癸卯朔日，任命殿中监李辅国兼任太仆卿。李辅国依附张淑妃，兼任元帅府行军司马，权势轻动朝野。安庆绪所任命的北海节度使奈元昊率领所部来降，朝廷任命他为鸿胪卿，充任河北招讨使。丁未日，皇上驾临明凤门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全部免除百姓当年的租庸，重新以载为年。庚午日，任命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瀛州刺史，充任平卢节度使。三月甲戌日，改封楚王李处为成王。戊寅日，立张淑妃为皇后。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四业驻军河内。癸四日，北庭兵马使王维良阴谋作乱，李四业与副将丽妃元礼讨伐并杀了他。安庆绪向北逃跑时，他的平原太守王翦、清河太守宇文宽都杀死安庆绪的使者来降。安庆绪派部将蔡希德、安泰卿攻下这2郡，活捉他们带回， 在邺城街头将他们凌迟处死。凡是有谋划归降的人都株连到整个家族，甚至部曲、州县、官署连坐而死的人非常多。安庆绪又和他的群臣在邺城南面歃血盟誓，然而人心更加离散。安庆绪听说李嗣业在河内，夏季四月与蔡希德、崔前佑率领步骑兵20,000人渡过沁水攻打李嗣业，不胜而回。癸卯日，任命太子少师国王李矩为河南尹，充任东京留守。辛卯日，辛神主入太庙。甲寅日，皇上在太庙祭祀，然后祭祀昊天上帝。乙卯日，驾临明凤门，大赦天下。五月壬午日，下至停止采访使，改处置使为观察使。张浩性情简约淡泊，不讨好权要，听说史思明请求归降，上言说史思明凶恶阴险，成乱窃取权位，力量强大时众人依附，形势不利时人心离散，他虽有人面，心却如同野兽，难以用恩德感化，希望不要给他威权。又说华州防御使许书记狡猾多诈，遇到危难必然叛变，请征召他入朝担任宿卫。当时皇上正宠幸接纳史思明，恰逢中使从范阳和白马来，都说史思明、许书记忠诚恳切可信，皇上认为张浩不切合实务，戊子日罢免他为荆州防御使，任命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。张皇后生了新王李昭，才几岁，想立他为继承人。皇上犹豫未决，从容地对考功郎中知至告李逵说，成王年长，而且有功劳，朕想立他为太子，你的意思如何？李逵再拜祝贺说，这是国家的福气，臣不胜庆幸。皇上高兴地说，朕意已决。庚寅日，立成王李处为皇太子。李逵是李玄道的玄孙。乙未日，任命崔元为太子少师，李陵为少傅，都罢免了宰相职务。皇上很喜好鬼神，太常少卿王瑜专门依靠鬼神以求取媚宠，每次议论礼仪大多掺杂巫祝和礼俗内容。皇上喜欢他，任命王瑜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追赠已故常山太守严杲卿为太子太保，谥号忠节，任命他的儿子严威明为太仆丞。严杲卿死的时候，杨国忠因为张通幽的诬陷竟没有包赠。皇上在凤翔时，颜真卿为御史大夫，流着泪向皇上诉说。皇上于是将张通幽外放为普安太守，并将情况详细奏报太上皇，太上皇用杖刑打死了张通幽。颜杲卿的儿子颜全明被王承业留下，因此寄居在寿阳，被史思明俘虏，用牛皮包裹送往范阳。恰逢安庆绪刚即位，有大赦，得以免死。史思明投降后才得以回来，在东京寻找父亲的尸体，找到后于是连同袁吕谦的尸体一起关殓带回。颜杲卿的姐妹、女儿以及颜全明的儿子都流落在河北。颜真卿当时是蒲州刺史，让颜全明去寻访他们，颜全明嚎哭着寻访，哀痛感动路人，很久才找到。颜全明到亲戚故旧那里祈求求助，根据所得多少来赎人，先赎姑母、姐妹，然后才赎自己的儿子。姑母的女儿被贼人掠走，颜全明有200名钱想赎自己的女儿，但怜悯姑母忧愁憔悴，先赎了姑母的女儿。等到再弄到钱去赎自己的女儿，已经不知去向了。遇到堂姐妹以及父亲旧时江丽媛、吕谦等人的妻子流落在外的，都带他们回来，共50多家300多口，均分资财粮食，如同亲人一样。到了蒲州，执亲全部加以赡养供给，时间长了，根据他们的意愿资助送走。袁吕谦的妻子怀疑袁吕谦的衣轻简薄，打开棺材看，与颜杲卿的没有差别，才惭愧心服。六月己酉日，在南郊东面设立太乙坛，这是听从王瑜的请求。皇上曾经身体不适，占卜说是山川作祟，王瑜请求派遣中使和女巫乘坐一车，分别祈祷天下名山大川。女巫仗势，所过之处烦扰州县，所求贿赂。黄州有一个女巫，年纪轻轻，容貌美丽，跟随着几十个无赖少年，为祸尤其厉害，到了黄州住在驿站馆舍。刺史左镇早晨到驿站，门关锁着打不开，左镇发怒，砸开门锁进去，将女巫拖到台阶下斩首，跟随的少年全都处死， 没收其赃款数十万，详细写成状子上奏，并请求用这些赃款代替平民的租税，将钟石潜送回京城，皇上无法加罪于他。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，充任镇西、北庭行营节度使。山人韩隐改造新历法，丁四日开始推行韩隐的历法。戊五日，敕令两京陷于贼手的官员、三司推究未完毕的全都释放，已经贬谪降职的继续处分。太子少师房衮被免职后，很是样样不乐，经常称病不上朝，而宾客早晚迎门，他的党羽在朝中为他扬言说房衮有文武才能，应当大用。皇上听说后厌恶他，下旨列举房衮的罪状，贬为幽州刺史。前国子祭酒刘志贬为阆州刺史，京兆尹严武贬为巴州刺史，都是房衮的同党。当初史思明以列将身份侍奉卢军使乌之义，乌之义善待他。乌之义的儿子乌承恩为信都太守，率军投降史思明，史思明念及救恩而保全了他。等到安庆绪失败，乌承恩劝说史思明投降唐朝。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会叛乱，而乌承恩是史思明所亲信的人，暗中派他图谋史思明，又劝皇上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，赐给阿史那承庆铁券，让他们共同图谋史思明，皇上听从了。乌承恩多用私人财产招募部曲，又多次身穿妇人衣服到各将领营中劝说引诱他们，各将领将此事报告史思明，史思明怀疑但未查实。恰逢乌承恩入京城，皇上派内侍李思敬与他一起到范阳宣慰。乌承恩宣读圣旨后，史思明留乌承恩住在府中馆舍，用帷幕遮住他的床，在床下埋伏了两个人。乌承恩的小儿子在范阳，史思明让他去看望父亲。半夜，乌承恩悄悄对他儿子说，我受命除掉这个逆胡，应当让我做节度使。床下两人大喊着冲出来。史思明于是逮捕乌承恩，搜查他的行囊，得到铁券和李光弼的文书。文书说阿史那承庆事情成功后给他铁券，否则不可给他。又得到数百张布书，都是先前随史思明反叛的将士名单。史思明责问他说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而要做这种事？乌承恩谢罪说，死罪，这都是李光弼的谋划。史思明于是召集将佐官吏百姓，面向西方大哭说，臣率领13万军队投降朝廷，有什么对不起陛下而想要杀臣？于是用棍棒打死乌承恩父子，连坐而死的有200多人。乌承恩的弟弟乌承此得以免死。史思明囚禁李思敬，上表陈述情况。皇上派遣中使安慰小玉史思明说，这不是朝廷和李光弼的意思，都是乌承恩干的，杀得很好。恰逢三司讨论陷贼官员的罪状文书送到范阳，史思明对诸将说，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大臣，太上皇自己抛弃他们前往蜀中，如今还不免于死，何况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跟随安禄山反叛的呢。诸将请史思明上表请求诛杀李光弼，史思明听从了，命令判官耿仁志和他的僚属张不惊起草表文说，陛下如果不为臣杀李光弼，臣将亲自率兵前往太原杀他。张不惊草拟表文给史思明看，将要装入寒风时，耿仁志全部删去了这些话。书写表文的人报告了史思明，史思明命令逮捕二人斩首。耿仁志是奉史思明很久，史思明怜悯他，想让他活命，又召他进来，对他说，我任用你近30年，今日不是我辜负你。耿仁志大声说，人总有一死，能够尽忠义而死，是死得其所。如今跟随大夫反叛，不过是拖延岁月，哪里比得上快死的好呢？史思明发怒，乱棍捶打，脑浆流在地上。乌承此逃到太原，李光弼上表任命他为昌化郡王，充任石岭军使。秋季七月丙戌日开始铸造当时大钱，文字为乾元重宝，这是听从御史中丞第五期的建议。丁亥日册封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皮嘉却可汗，将皇上的幼女宁国公主嫁给他。任命汉中王李宇为册礼使，又司郎中李训为副使，命令左仆射裴冕送公主到边境。戊子日又任命司勋员外郎鲜于书明为李宇的副使，鲜于书明是鲜于仲通的弟弟。甲子日皇上送宁国公主到咸阳， 公主辞别说，国家事重，死而无憾。皇上流着泪返回。李宇等人到达回纥牙帐，可汗穿着赭色袍服，戴着胡帽，坐在帐中的床榻上。仪仗侍卫很盛大，引导李宇等人站在帐外。李宇不拜而立。可汗说，我与天可汗是两国君主，君臣有礼，为何不拜？李宇和鲜于书明回答说，以前唐朝与各国通婚，都是以宗室女为公主，如今天子因为可汗有功，将自己亲生的女儿嫁给可汗，恩礼极为隆重，可汗怎么以女婿的身份傲慢对待岳父，坐在床上接受册命呢？可汗改变脸色，起身接受册命。第二天，立公主为可敦，全国都很高兴。乙未日，郭子仪入朝。八月壬寅日，任命清、登等五州节度使，许书记、韦华、蒲等六州节度使。庚戌日，李光弼入朝。丙辰日，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，李光弼为侍中。丁巳日，郭子仪前往行营。回纥派遣其大臣古绰特勒和帝德率领精锐骑兵3000人帮助讨伐安庆绪。皇上命令朔方左武峰使仆顾怀恩率领他们。九月庚午朔日，任命右羽林大将军赵子为仆同国三州节度使。丙子日，招讨党项使王仲生斩杀党项酋长拓跋荣德，传送首级。安庆绪刚到邺城时，虽然分支党羽离散，但仍然占据7郡60多城，武器装备和物资粮食丰足齐备。安庆绪不亲自处理政事，专门以修缮台榭、池沼楼船、饮酒作乐为事。他的大臣高尚、张通儒等人争权不和，毫无纲纪。蔡希德有才能谋略，所部士兵精锐，但性情刚直，喜欢直言，张通儒竟谗言杀了他。部下数千人都逃散，诸将怨恨愤怒，不肯为他效力。安庆绪任命崔虔佑为天下兵马使，总管内外军队。崔虔佑刚愎暴力好杀，士兵不亲附。庚寅日，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、淮西节度使卢炯、新平节度使李焕、华仆节度使许书记、镇西河北亭节度使李嗣业、正蔡节度使纪广琛、河南节度使崔光远7位节度使以及平卢兵马使董勤率领步兵和骑兵共20万人讨伐安庆绪。又命令河东节度使李光弼、关内和泽路节度使王思礼2位节度使率领所属部队协助作战。皇上认为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开国元勋，难以相互同属，所以不设置元帅，只任命宦官开府仪同三司于朝恩为关君荣宣慰处置使。关君荣这个名称从这时开始。癸巳日，广州上奏大石和波斯的军队围困州城，刺史韦利剑翻越城墙逃走，两国军队抢掠仓库，焚烧房屋，然后渡海离去。冬季十月甲辰日，册封太子，改名为李煜。自从国家中兴以来，臣子们不再有赏赐物品，到这时开始有新铸造的大钱，百官和六军将士都按等级得到了不同的赏赐。郭子仪率军从信源渡过黄河，东行到达霍家，击败安泰卿，斩首4000人，俘虏500人。安泰卿逃往保卫州，郭子仪进军包围了他。丙午日，派使者向朝廷报捷。卢炯从阳武渡过黄河，纪广琛、崔光远从酸枣渡过黄河，与李四爷的部队都在魏州与郭子仪会合。安庆绪出动邺城全部7万军队救援魏州，分为三军，派崔虔佑率领上军，田承嗣率领下军，安庆绪自己率领中军。郭子仪派3000名擅长射箭的士兵埋伏在营垒的围墙内，命令说，我军撤退，敌军必定追击，你们就登上营垒击鼓呐喊放箭，接着与安庆绪交战，假装撤退，敌军追击，追到营垒下，伏兵起身射击，箭如雨下，敌军往回逃跑，郭子仪又率兵追击，安庆绪大败，俘虏了他的弟弟安庆和，并杀了他，于是攻克魏州。安庆绪逃跑，郭子仪等人追击到邺城，许书记、董勤、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坚逊都率兵相继赶到。安庆绪收集残余兵力在仇思岗抵抗，又被打败，前后斩首30000级，俘虏1000人。安庆绪于是进入邺城固守，郭子仪等人包围了他，李光弼率兵相继赶到。安庆绪情况窘迫危急，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救， 并请求把皇位让给他。史思明出动范阳130,000军队想要救援邺城，但观望而不敢前进，先派李归仁率领10,000步兵和骑兵在阜阳驻扎，远远的为安庆绪壮大声势。甲寅日，太上皇前往华清宫。11月丁丑日，返回京城。崔光远攻克魏州。丙戌日，任命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。正赶上史思明分兵三路，一路出行州、明州，一路出冀州、贝州，一路从环水直取魏州。郭子仪上奏请求让崔光远代替萧华。12月癸卯日，皇帝下令由崔光远兼任魏州刺史。甲辰日，设置浙江西道节度使，管辖苏州、润州等10州，任命升州刺史为黄常担任。庚戌日，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，管辖岳州、睦州等8州，任命户部尚书李环担任，同时兼任淮南节度使。即位日，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为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。皇帝同意了。史思明趁着崔光远刚到，率大军压境，崔光远派将军李处营抵抗。敌军势力强盛，李处营连续作战不利，撤回城下。敌军追到城下，扬言说，李处营召我们来的，为什么不出来？崔光远相信了这话，将李处营腰斩。李处营是勇将，是众人所依靠的，他死后众人没有斗志，崔光远脱身逃回汴州。丁卯日，史思明攻陷魏州，杀死30,000人。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去世，皇上派宦官前往安抚慰问将士，并借机观察军中想要拥立的人，授予金节。高丽人李怀玉担任皮将，杀了王玄志的儿子，推举侯希义担任平卢军使。侯希义的母亲是李怀玉的姑姑，所以李怀玉拥立了他。朝廷于是任命侯希义为节度副使，节度使由军事费力从此开始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，人生来就有欲望，没有君主就会混乱，因此圣人制定礼法来治理天下。从天子、诸侯、道卿、大夫、士、庶人，尊卑有等级，大小有伦常，就像钢绳和网木相互维系，手臂和手指相互指挥，所以百姓服从侍奉他们的上级，下级没有非分之想。这在《周易》中，上天下泽，履卦。象辞说，君子以此来辨别上下名分，安定百姓的心意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凡是国君之所以能拥有他的臣民，是因为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如果放弃这些权柄，那么彼此权势相等，凭什么来指挥下属呢？唐肃宗遭遇唐朝中期的衰落，幸而恢复国家，这时应该端正上下的礼法来治理天下，但他却苟且贪图一时的安定，不考虑长远的祸患。任命将帅、统领藩镇是国家的重大事务，竟然委托一个使者顺从军队将士的私情，不问他贤能与否，只把金节授予那些将士想要拥立的人。从此以后，积习成为常态，君臣都遵循遵守，认为这是得策，称之为姑息，以至于偏将士兵杀死驱逐主帅，也不治他们的罪，反而把主帅的职位授予他们。既然这样，那么爵禄、废制、生杀、与夺的权力都不由君主掌握，而出自臣下，祸乱的产生哪有尽头呢？况且拥有国家的人奖赏善行而诛杀恶行，所以做善事的人得到鼓励，做恶事的人受到惩戒。那些作为下属却杀死驱逐上级的人，还有比这更大的恶行吗？却让他们持矛节、秉斧钺，成为一方的统帅，这是奖赏他们。用奖赏来鼓励恶行，恶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？尚书说，谋划要深远。诗经说，谋略不深远，因此严厉劝谏。孔子说，人没有长远的考虑，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。治理天下正事，而专门从事姑息，那忧患能数得清吗？因此下级常常窥伺他们的上级，如果找到机会就攻打并族灭他们。上级常常惴惴不安，畏惧下级，如果找到机会就突袭并屠杀他们，争着抢先发动来满足自己的意愿，没有相互保养以共同获利长久生存的打算。像这样而希望天下安定，怎么可能呢？追溯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。古代治理军队一定以礼法为根本， 所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时看到他的军队年长年幼都遵守礼法，知道他们可以用来作战。现在唐朝治理军队而不顾礼法，使士兵得以欺凌偏将，偏将得以欺凌将帅，那么将帅欺凌天子是自然的趋势。从此祸乱接连发生，战争不停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无处控诉，总共200多年。然后宋朝承受天命，太祖开始制定军法，使官兵等级相承，稍有违反都伏法受刑。因此上下有秩序，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，四处征伐不服从的，没有不顺服的，天下安定，万民得以生存，直到今天都是因为治军用礼法的缘故。难道不是谋划长远吗？这一年设置镇武节度使，管辖镇北大都护府以及灵州、嵊州二州，又设置陕国华以及玉许如两个节度使。安南经略使改为节度使，管辖胶州、潞州等11州。吐蕃攻陷了河源郡。